你平安。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
充满慈爱和怜悯的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再一次在主啊这清主日的清晨把我们带到你翅膀的荫下。
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主日的清晨将我们带到你翅膀底下，
让我们在这里同声的赞美和称颂你，
等我们在这里同声赞美和称颂你。
这是何等大的恩典，
这是何等大的恩典。
主啊，求你让我们在这圣餐的主日再次回想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爱。
求你在这个圣餐早上等我们再次来到回想主耶稣你的爱。
与此同时，也让我们能够每个人敞开我们的心，把我们主啊完全的交在你的面前。
与此同时，我们将我们自己打开的心将我们完全交在你的面前。
也求你主啊帮助这个讲台上软弱的仆人，
也求你帮助这个讲台上软弱的仆人，
让我主啊能够张开口的时候就被你的能力所充满，
等我能够张开口被你的能力所充满。
也求你主啊帮助翻译的师母，求你加给他能力和力量，
也都求神你赐给我力量，
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同心合意的去侍奉你，
等我们可以在主面前同心合一来到侍奉你。
求你祝福接下来的时间，
请你祝福以下来的时间，
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再次问候亲爱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再次
都能听到我吗？
再次问候大家弟兄姊妹平安。
首先要祝大家新年蒙恩当然了，这个也要感谢那些不断的在为我们祷告的，在为我祷告的弟兄姊妹，让我还能有机会站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
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也都要多谢弟兄姊妹时时都为我祷告，我今日可以有机会同大家分享信息。
好，今天我们一起要读的经文是弥迦书的6章8节。我相信我们都对这节经文非常的熟悉了，因为这节经文在圣经当中非常的有名气，而且它是弥迦书当中的要节，钥匙的钥。
我们今天大家要来看的是弥迦书6章8节，这句经文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这个要节上来就说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这个要节一上来就说耶和华要指示你何为善。
我们通常不讲行善，我们知道善行也不能救我们，
我们通常不行善，因为我们知道善行不可以救我们。
但为什么在要解当中耶和华上来就对当时的南国也就是犹大国说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呢？
但为什么一开始耶和华在一开始就跟那些南国的人说要他们行善呢？
是因为当时神的选民们他们不行善，对吗？
是因为当时那些选民他们不行善。
其实整个弥迦书它都是在不断的指出当时的神的选民的罪恶。
其实这个圣卷弥迦书都是指出他们当时的选民他们都不行善。
我们打开圣经来看一看弥迦书当中有哪些指出了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的罪恶。
我们看看圣经里面有哪些经文是指出他们当时的罪恶。
我来给大家读就可以啊。那弥迦书的2章1到2节，
我读给大家听。弥迦书2章1到2节，
祸哉那些在床上图谋罪恶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
祸哉那些在床上图谋罪恶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
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
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
3章9到11节说，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
弥迦书3章9节，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
以人血建立西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
以人血建立石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
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营钱行占卜，他们却倚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
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
刚才我只是举了几节经文来提出弥迦书当时的官长、首领、祭司、先知们他们所做的 罪恶，在上帝面前不讨神喜悦的地方。
我头先只系举出呢啲经节，系呢啲长官佢哋喺上帝面前所犯嘅罪。
回去的时候你自己读一下整个弥迦书，在不断的 指出当时的百姓所犯的罪。
你回去之后再读下你整卷弥迦书，是读到他们所犯的罪。
这就是为什么耶和华让先知弥迦说，对那个世代的人说，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这个就是为什么耶和华对当时那些人说，我要指示你何为善。
第一件善就是行公义。
第一个善就是行公义。
公义这个词在希伯来圣经当中一共出现了702次。
公义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出现了702次。
显然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对吧？
显然它是很重要的。
对的，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
没错，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词。
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说以色列的官长啊，你们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
我刚才读到经文讲到以色列官长，你们在一切世上虚枉正直。
更可怕的事情在后面说，以人血建立西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
更可怕的事在后面说，是以人血建立西安。
后面接着又说具体的表现，说首领以贿赂行审判。
后面又讲到首领以贿赂行审判。
我当去想的时候，我当时就感觉，哎呦，当时的以色列民的百姓实在是太苦了。
我觉得想啊，当时那些百姓真的很苦，
因为他们有冤无处伸，
因为他们有冤无处诉，
因为他们的首领都不行公义，
因为他们的首领都不行公义。
但是后来我在读经文的时候，我发现不是这样的。
但是我想起是读经文，我发觉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连百姓也不行公义，
因为连那些百姓都不行公义。
所以在弥迦书的6章第10节说，那恶人之家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升斗吗？
所以在弥迦书6章10节说，恶人之家不是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升斗吗？
我们知道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两样的升斗和两样的砝码是耶和华所厌恶的。
我们知道圣经上告诉我们，两样的升斗两样的砝码都是上帝所厌恶的。
而在那个时代，两样的升斗和两样的砝码在普通的老百姓家是经常出现的。
在当时这两样东西是每一家人都经常出现的。
其实今天在老百姓家也是常常出现。
其实今天在老百姓家都时时出现。
在中国大陆有一位牧师家里有一个孩子。
在中国大陆一位牧师家里有个小孩子。
有一天孩子呢就发高烧。
因为这个小孩子发烧，
然后连着好几天呢，这个烧都不退，但是这个牧师也没有带孩子去医院。
他的烧都不退，但是牧师都没带个小孩子去。
啊，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有信心，是因为没钱。
为什么？因为不是有信心，因为他没钱。
然后呢，这个教会的信徒就都知道了，有一个信徒就来到他面前，然后跟他说，说牧师啊，这个我认为。
有一个信徒就同一个牧师啊，我认为
呢，这个孩子的烧不退啊，最根本原因是因为你的祷告没跟上，啊，所以你得继续的恳切的祷告，然后孩子烧就退了。
我认为最根本原因，因为你的祷告不够，所以你要继续祷告。
这是非常属灵的一种陈述，所以牧师赶快点头表示同意。
这个是一个很属灵的讲法，所以牧师就点头表示赞成。
然后当天晚上啊，这个信徒回家了，他家也有个小孩子，在半夜的时候，他家孩子就醒来哇哇大哭。
这个弟兄，他个小孩子在半夜又哇哇大哭。
他过去一摸孩子的头，滚烫的哦，自己家的孩子发烧了，所以他就怎么样？半夜三更的，他也忘了祷告了。他半夜三更的把他的丈夫拽起来，然后开着他家的车到了本地最好的医院，用最好的药，最快的时间把孩子的烧退下来了。
那他呢就都不记得祷告，就将他丈夫叫起身，就去到医院，就用最好的药就将个小孩子医好了。
他家的孩子就是孩子，牧师家孩子就不是孩子了，是不是？
他家的小孩子就是小孩子，牧师的小孩子就不是小孩子吗？
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的行公义的上帝。
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行公义的上帝。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是那位赐阳光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的那位上帝。
圣经上告诉我，我们的上帝是赐阳光给好人，也都赐阳光给不义的人。
我们的上帝是那位降雨露给好人也给歹人的那位上帝。
我们的上帝是降雨露给好人也都给坏人的。
所以你妹出门的时候看到，当你认为有一个人公认的是坏人的时候， 然后大家出门都艳阳高照，就他出去的时候头上顶片云彩，走到哪儿都跟着，然后打雷下雨的，没有这样的情况吧？
你有冇见过系一群好人，大家头上都顶着阳光，只有一个坏人，佢上头上系一片乌云呢？
我们的上帝不只是在法律的层面上，他是一个公义的审判者，他也是在道德层面上没有双标准的那位上帝。
我哋个上帝唔单止系法律上面，佢系一个有公义嘅，佢亦都喺道德上佢都有标准嘅神。
这是第一件善。
呢个系第一个善。
第二件善就是好怜悯。
第一个善就系好怜悯。
一说好怜悯，大家都懂。说，哎，好怜悯不就是怜悯不就是同情、可怜、有爱心吗？
因为好怜悯大家都懂，你话怜悯唔系有同情有爱心咩？
希伯来原文当中，这个怜悯是跟一种疼痛紧紧的连在一起的。
希伯来文这个怜悯是同一种疼痛是有密切的关系。
就是女人分娩的时候那种阵阵的剧痛。
就是女人分娩的时候那种剧痛。
有些人说这个同情就同情嘛，有爱心就有爱心嘛，跟疼痛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些人同情就同情，同这个疼痛有什么关系呢？
通常情况下我们的人是软弱的，我们通常情况下去怜悯别人的时候，我们说我自己的身体还疼痛呢，我怎么能顾得上别人，怎么可能去同情他可怜他呢？
通常我们自己疼痛就疼痛，我怎么还有可以顾到人家呢？
但这种疼痛通常情况下不只是一种单纯的肉体的疼痛，也是指心理上被伤害之后的那种阵阵剧痛。
但这些疼痛不只是身体上，也都指心理上的疼痛。
所以我们人通常情况下是怎么样，在我们的怜悯的，我们只是同情和可怜，却没有带着那种剧痛。
我们对人家只是有同情和怜悯，没有带着那种剧痛，
里面更不会有饶恕和祝福，
里面更加没有饶恕和祝福。
说有一天丈夫回到家里，刚刚开开门啊，就听到卧室里面自己的孩子哇哇大哭，今天跟孩子都扯在一起的哈。
有一个丈夫他是卧室入边听到个细蚊仔喺度喊，
然后呢，他就这个来到卧室，打开卧室的门，然后看见他的妻子正拿着一个长长的棍子在抽打着他家的孩子哈，然后他就当时就意识到，哦，孩子犯错误了，所以呢，妻子在管教他。
他当时打开嗰度房间门，他睇到个太太喺度用一支好长嘅棍喺度教训个细蚊仔。
嗯，这个做丈夫的就认为不便于去打扰，对吧？哎，他又把门带上了，然后呢，在屋子里转了一圈。
所以他觉得不应该去干扰，他就将门关咗。
然后他来到厨房的时候，发现厨房有一锅刚刚煮好的热腾腾的馄饨，他就蒯了一碗把它吃掉了。
所以他在厨房又见到一碗热的有云吞，他就吃了一碗。
然后呢，这个吃完馄饨之后大概十分钟过去了哈，他还能听到卧室里面传来阵阵孩子凄惨的叫声。
他吃完云吞之后，他还可以听到三分之一个凄惨的叫声。
于是呢，你想想做父亲的对儿子的这种爱，还有儿子在被打的时候那种他心里面那种怜悯之情就油然而生，于是他又回到了卧室。
所以你可以想象个父亲他的那种心痛，所以他又回去那间房里面。
他对他的妻子说，
他对他的妻子说，
他说，媳妇啊，有什么过不去的呀，啊，这个是咱的亲骨肉啊，差不多就得了。
他妻子啊，有咩系过唔去，你可以打下就算啦。
他妻子呢，头也没抬，恶狠狠的就说：“这孩子啊，刚刚煮好的一锅馄饨，一眼没看见就往里撒了个尿。”
他话：“这个三蚊仔呢碗云吞汤都冇撒咗啲尿入去。”
这个丈夫当时的反应就是脸色大变。然后把袖子一撸，对着媳妇说：“媳妇，你上边休息一会儿去，让我来揍一会儿。”
个丈夫的反应就哇，听咗就卷起个衫就抵打，要再打个。
人的怜悯，
人嘅怜悯，
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怜悯人的。
我哋嘅上帝唔系咁样怜悯人嘅。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天天时时刻刻的得罪这位上帝。
当我哋 仲系做罪人嘅时候，我哋天天我哋时刻都喺度得罪上帝。
但他怜悯我们，他守护着我们，看顾着我们，甚至他愿意把我们带进他爱子的国度里。
佢怜，但系上帝系怜悯我哋，守护我哋，甚至愿意将我哋带入佢爱子嘅国度。
当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也经常的去得罪这位上帝。
当我哋成为上帝儿女，我哋都经常得罪上帝。
他仍然看顾我们，催停我们的祷告，赦免我们的罪孽，甚至给我们最美好的祝福。
他仍然看顾我们，赦免我们，给我们最好的祝福。
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看着下面那些审问他的人，鞭打他的人。
当我们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看着上面那些审问被鞭打的人，
他看着那些把牌子挂在他的头上，把冠冕放在他的头上，羞辱他的人们。
他看着那些将牌把在他身后，羞辱他的人。
他看着十字架下那些扒光他衣服耻笑他的人们。
他看着那些在十字架底下剥他的衫耻笑他的人。
他看着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们，他祷告对父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他祷告父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我们上帝的怜悯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同情和可怜，
我们上帝的怜悯不单止是纯粹的同情和可怜，
他的里面是带着饶恕、拯救，甚至是祝福的。
它入面是带着饶恕和拯救，甚至是祝福。
这是第二样善，
这个是第二个善。
最后一样善就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是一句话啊，不是两句话。
最后一个善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这个是一句说话，不是两句说话。
有很多人说我不喜欢谦卑这个词，这个谦卑给我带来的印象就是见到人就是点头哈腰，唯唯诺诺的，虚伪的，满脸堆笑的那种态度。
有些人我不喜欢谦卑这个词，因为觉得这个谦卑好像是跟人鞠躬打一，很虚假的。
我告诉你，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谦卑是那样的一种态度。
圣经没告诉我们谦卑是这样一种态度。
圣经上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
圣经告诉我们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
所以真正的谦卑是从上帝那来的一种内在的柔和所带来的顺服、舍弃，甚至是跟随。
所以真正的谦卑是由上帝那里带来，是一种内在的柔和。
旧约当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我们称之他为信心之父，大家知道是谁吗？
旧约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人，我们都称他信心之父，大家都知道他是谁。
大家都知道对吧？他是亚伯拉罕是吧？
大家都知道他是亚伯拉罕。
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我们看到上帝对亚伯兰说话，说他过去叫亚伯兰，之后叫亚伯拉罕。
上帝在圣经第十二章，他就对亚伯兰说，
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很多的人会说，哎呀，那不就离开家吗？怎么这么麻烦，又本地本族富家的。
神说你要离开 本地本族，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有些人说，哦，不是，就是离开家很简单。
其实不是的，那里面有深刻的含义。
其实不是的，里面有很深刻的含义。
本地就是他出生他成长的那个地方。
本地就是你出生成长的地方，
那是他最熟悉的地方，
因为是你最熟悉的地方。
本族就是跟他在血缘上有千丝万缕关系的那些人，所以那是他关系最硬的地方。中国人非常喜欢关系这个词是吧？
本族就是跟你的血缘有关的。
最后一个富家对我们多数的人来说是一个温暖、安全、有保障的地方。
最后一个富家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温暖、有保障的、
有保障的地方。
有保障的地方。
所以上帝告诉亚伯兰说，你要离开那个你认为你最熟悉的地方，你认为你关系最可以依靠的地方，你认为最安全、最有保障、最舒服的地方。
所以上帝说你要离开那个你觉得最安全、最保障、最舒适的地方。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 咩意思呢？
这意味着他要切断他的过去。
这个意味他要切断他的过去。
来到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的时候，上帝又对亚伯拉罕说话了。
来到创世纪廿二章，上帝又对亚伯拉罕讲嘢。
我听到有些人说：“哎呀，上帝怎么对这个人说话，对那个人说话，怎么就不对我说话呢？”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上帝直接对你说话，对你来说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我听到有啲人话，上帝点解会同第二啲人讲嘢，唔同我讲嘢？但系有时我话俾你听，如果上帝同你讲嘢，有时候未必系好事。
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什么了呢？他说：“你要把你年老时所生的你独生的那个爱子以撒献在我的面前。”
上帝同佢讲咩？你要将你年老时所生嘅仔以撒献喺我嘅面前。
我想问问大家啊，这个献呢、啊，当时的献上是不是就是像这个今天这样，就是把他儿子放在讲台上，像我一样在这里讲道或者是唱赞美啊？
当时嘅献，我想问一下大家系咪就好似我而家咁企喺讲台上系？献上这个敬拜赞美呢？
显然不是，对吧？他就是怎么样，要把他杀掉处理干净，然后烧在耶和华的面前。
但是其实是不是的，上帝要他杀了他的儿子，真的献上给他。
对一个一百多岁的老人来说，把自己独生的儿子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对一个一百几岁的人，你要他将他的独生儿子献给上帝，你知不知道这个 意味什么呢？
你们当然不知道，因为在这里没有百岁的老人，对不对？
你们当然不知道，因为我们在这里没人是一百岁的。
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
但我们可以想象
亚伯拉罕一辈子活了一百多年所攒下的一切的东西都要借着这个儿子以撒要传下去，是不是？
你知道他一生人所积的这些财富，他要接着这个独生子帮他传流下去。
不光如此，上帝刚刚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第十五章和第十七章刚刚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必如同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那么多，你必成为万族的祝福，你必成为大国。
不单止这样，上帝也都在十二章、十五章、十七章跟他说，你将来的后代要好像地上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你必成为万族的祝福。
这样美好的祝福是要借着谁呀、啊？是不是也要借着这个他独生的儿子以撒来实现的？
这个美好的祝福是不是要接着他独生的儿子来祝福？
所以以撒就是亚伯拉罕的未来。
所以以撒就是亚伯拉罕的未来。
但是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切断你这个未来。
但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要切断你这个未来。
上帝让亚伯拉罕切断过去了，现在又让他切断未来，这还让人活不？
上帝叫他切去过去又切去未来，上帝还给不给他生呢？
有人说他的儿子以撒可以预表基督，我承认。
有些人说以撒可以预表基督，我承认这点。
在这个时刻，亚伯拉罕可以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在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可以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曾经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众天使向他敬拜，万民向他屈膝。
我们的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众天使向他敬拜。
两千年前，他离开他的宝座，
两千年
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
两千年前，他离开他的宝座，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
他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人的样式，不只成为人的样式，他成为仆人的样式。
他来到这个世上，不单止成为人的样式，也都成为一个仆人。
所以他说，我来到这里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所以他说，我来到这里不是要来受人服侍奉，而是我要服侍人。
所以他断掉了他的过去，
所以他断了他的过去。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一生当中受尽各种各样的苦难，最后钉在十字架上。
我这个主耶稣基督，他受了各种各样的苦难，他最后钉在十字架上。
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他知道神与他同在，但是他也有一个盼望，就是将来会再次的回到父神的身边。
他在苦难当中，他知道神与他同在，所以他有一个盼望，就是将来他和父神又会再在一起。
但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但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在那个时刻，他断掉了他与父神的关系。
在那个时刻，他断了与父神的关系，
是因为你和我的罪， 他钉在哪里，
是因为你和我的罪，所以他钉在那里。
所以耶稣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
所以耶稣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
当我一说，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我相信90%的人都在背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对吗？
当我哋问人哋，耶和华向你所要嘅系何为善呢？我相信你哋个个都会背话，要行公义、好怜悯。
但是在这整本圣经当中，还有一处是这么问的：说以色列呀、啊。耶和华你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但是圣经那里还有一处是这样问的，
大家知道在哪里吗？
这个经文你们知道在哪里吗？
知道的可以示意我一下，
知道的可以举一举手。
那我就问另外一个问题了，今天你们吃了吗？
我们再问另外一个问题，你们今天有没有吃了东西？
我说的吃是指要吃上帝的话语，所以你回去的时候要更好的去读圣经了。它的位置是在申命记的10章第12节。
我指的吃是你要每日吃那些灵粮，要读圣经。
申命记10章第12节。
另外一节就是生命记10章12节。
所以以色列呀、啊，耶和华你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的侍奉他。
所以十章十二节话，以色列，耶和华你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意的侍奉他。
如果说弥迦书的6章8节是在讲善行的话，那善行的对象是谁呀、
如果弥迦书6章第8章是讲善行，那善行的对象是谁呢？
是人，对吧？
是人，是不是呢？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节经文当中总结出来两个字，叫做爱人，可以吗？
所以我们在这节经文我们可以总结两个字，就是爱人。
申命记的10章第12节，它的每一句话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在上帝的身上。
申命记10章12节，它每一句说话的落脚点都是在神身上。
所以我们可以总结两个字，叫什么？
所以我们可以总结两个字，是什么呢？
爱神。
就是爱神。
当一群熟知律法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问夫子，请问诫命当中最大的是什么呢？
当一群文士和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说夫子，诫命中最大的是什么呢？
耶稣回答说，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耶稣就说，你们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你们的神，其次相逢，就是要爱人如己。
主耶稣基督的智慧是毋庸置疑的，他只用一句话就概括了旧约律法当中的经义。
主耶稣的智慧是无可置疑的，他只可以用一句话就总结了这个律法的经义，
就是爱神爱人，
就是爱神和爱人。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爱神和爱人的力量是源于神先爱了我们。
但我要告诉大家，爱神和爱人的力量是源自于神先爱了我们。
所以另一节更有名的经文就脱颖而出了，它就是约翰福音的3章16节。
所以另一节更有名的金句就出来了，就是约翰福音3章16节。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这就是那古旧福音，这古旧福音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这个就是这个古旧的福音，它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
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所以我们能有力量去爱神和爱人，
所以我们才有力量去爱神和爱人。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这个爱人的方式，如果只是用善行的方式去爱人的话，给人所带来的祝福只是今生的和短暂的。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如果只是用爱心去爱人，这个祝福只是今生的短暂的。
但有一种方式却是可以存到永恒的，
但有一种方式是可以存到永恒的，
这就是你将这古旧福音传给你所爱的人。
这个就是你将这个古旧的福音传给你所爱的人。
有些人说凤如你讲福音就讲福音嘛，讲善行就讲善行嘛。
有些人凤如你讲福音就讲福音，讲善行就讲善行。
我告诉你的是，亲爱弟兄姊妹，如果你对你身边最亲的人最熟悉你的人传福音，像我这样用嘴巴去传的话，你感觉作用大吗？你可以试一试。
亲爱弟兄姊妹，如果你想同你最亲爱的人传福音，如果好像我咁用个口嚟到传，你觉得可以可唔可以呢？你哋可以试一下。
所以我们应当把我们的灯台拿上来，
所以我应该
使主耶稣基督的光能够照在人间。
所以我哋要将我哋嘅灯台攞上来，使主耶稣嘅光可以照喺人嘅前边，
使他们看见这光，就知道你和我真是主的门徒。
即系睇见呢个光，就可以知道你同我都系主耶稣嘅门徒。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哋一齐低头祷告。
充满慈爱和怜悯的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
充满慈爱上帝，我哋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再一次的借助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
多谢你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
主啊，你十字架上的救恩是何等的恩典临到我们。
主啊，你十字架上的救恩是何等的恩典临到我们。
求你让我们永不忘记这救恩。
求你帮助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这份救恩。
让我们借着十字架上的爱也愿意站起来去爱神爱人。
等我们接着十字架的爱，我们都可以去 爱神爱人。
就愿意也将这福音传给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
也都愿意将这个福音传给我们身边我们最亲近的人。
愿你怜悯施恩保守与接下来的时间同在，
愿你怜悯保守我们 接下来的时间。
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Amen。
接下来是圣餐时间，
接着下来是圣餐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圣诗。
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圣诗，
生命圣诗第120首，五旧十将。
生命圣诗第五旧十把，
我们用这首诗来一起回想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
我们用这首诗歌来一起回想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